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星期天的时候，12月29号呢，南韩这个一个航空公司啊，济州航空公司呢，一个航班发生了这个空难事故。它显然一开始说是这个有鸟击啊，然后又起落架没有这个放下来等等啊。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知道的一些情况哈。然后昨天呢，同样一个同一款的飞机啊，737-800型的这个飞机呢，也是济州航空公司的，又出现了一起这个起落架没有放下来的情况啊。那么起落架没放起来，它是起飞之后20分钟就发现起落架出现问题，然后紧急申请返回折回机场，然后再降落，当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啊，安全的降落。降落之后经过这个检查，发现没有任何问题，再重新起飞。但是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了。短短的24小时之内，两次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重新起飞的时候，有21名乘客已经吓得不敢再登飞机了哈。所以呢，这个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从发生这个飞机失事以来呢，济州航空公司他们的票价就是退票潮已经出现了。过去的2天之内呢，已经有68000名乘客退票啊。从现在数字来看呢，基本上是国内航班和国际航班退票的比例差不多啊，大概各占50%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收集一些资料呢，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在这个飞机失事的最后几分钟发生的一些情况，以及专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尽管这都是一些猜测，因为具体的事故的原因啊，有可能不止一个，而且呢，要等到黑匣子出来以后，专家最后确认之后呢，才会这个公布于众。不过这个时间可能要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呢。
今天是今日话题2024年最后一期节目，
对。
而我们呢，在节目的开始，却在讲一个空难。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只能是说明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和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一些事情，你想躲躲不掉，你不说不等于没有。
嗯，对。
我们也想在年底的时候讲一些开开心心的话题。但是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种事情呢是民众特别关心的，尤其是每一次涉及到飞机事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格外的要关注一下。原因是我们想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知道了它怎么发生，就避免以后的情况。当然飞机失事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较多，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得承认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交通途径和交通方式。它比起车祸呀什么其他那些，那都不知道安全几百倍了。不过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所谓的集体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呢是有一些分析，但是没有结论。我们看现在这个分析是什么，这些分析呢都是专业的人士，他们研究这飞机，甚至视频是一格一格的研究，看它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得出一些初步的猜想，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具体发生的什么事情。因为这个里面有令人不理解的地方，不理解的地方就是3点吧。第一点，我们知道当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鸟袭击。实际上呢，鸟它不一定是袭击你这个飞机，而是因为它在你这个飞机的引擎附近飞翔被吸进去了。
对，
它那个飞机的引擎转动起来，它的吸力非常的大。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况。不过呢，如果你现在说是因为鸟，不管是一只还是几只，导致这个，现在这个暂时还不成立。因为如果你看一下鸟袭击飞机的频率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全世界它的频率是很高的，但是它导致飞机失事的频率却是非常低的。所以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它的速度比普通的飞机降落要快，这是为什么？因为你降落的速度越快，冲出跑道的可能就越大嘛，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就是它的所谓着陆的时候呢，那个飞机不是有轮子嘛？
对，
缓慢的从肚子里就伸展出来了。那这个轮子为什么没出来呢？这个也是第三个问题。那么这个飞机是怎么降落的呢？这个飞机是肚子贴着地面降下来的，那轮子根本就没有出来啊。这第四个问题呢，是当飞机第一次接到通知，是地面给他的通知，同时飞机的驾驶员也向地面发出一个警告，说好像是有鸟在袭击。那当这个通知发出的以后呢，这个飞机没有降落，它是换的一个方向。你比如说它本来是从东向西飞，它就从西向东飞了，它从相反的方向再次降落，那应该没有问题啊，怎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目前知道的是上面的四个情况，而整个的过程四分钟。
对，
整个的刚才说的这四个情况是在四分钟之内就发生了，四分钟以后飞机爆炸，奇迹般的是有两个人活下来了。
对，两个人好像是在尾部，飞机的尾部最后被救出来了，救出来送到医院里边去。首先呢，这个飞机呢，在就是它在一个叫雾安的这么一个机场哈降落，它是在韩国的这个西南部啊，离那个光州非常近啊，就是这么一个比较不是很大的这么一个机场，
但也是国际机场，
是一个国际机场。然后呢，它是早晨这个飞机呢进飞到这个机场的时候呢，已经晚点了三十分钟了。那么在这个晚点三十分钟，他准备要降落的时候呢，塔台就告诉他说附近有鸟，你要注意。结果两分钟之后，上午的八点五十九分，飞行员就报告了说：“哎呦，确实有鸟吸到我的这个引擎里头了，要求紧急降落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他是告诉了这个雾安的机场的调度人员，管制塔台，说是我要复飞。所谓的复飞就是我这次降落不降了，我拉起来以后绕一圈然后再降落，
但是从相反的方向。
结果呢，他是同塔台说可以，结果他没有真正的复飞一次啊，然后呢，他是从相反的方向啊就下来了，显然
那是说做了个 U turn
啊，对，
掉头了。
显然是要么就是他觉得不需要复飞，要么就是他觉得没有来不及，没有这个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复飞了。所以他必须要转过头来再下降，就是反方向的下降了。那么这个跟后来撞到那个水泥墩子上有关系。如果他要是正常方向撞的话，这个降落的话，有可能撞不到那个水泥桩子哈。如果大家看那个视频的话，你会看到飞机肚子着地，因为它起落架没有真正的放下来，肚子着地以后呢，我们都知道飞机呢，它减速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坐过飞机，它减速就是三个办法。第一是起落架下来以后，就像我们的汽车一样，它有个刹车装置，所以它会刹车啊，这个力量比较大。第二呢，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你一降落以后呢，你会听到一个发动机那个声音特别大，它是反向推动，嗡的一下，它就把这个速度一下子，它是反向作用呢，它就等于是把你滑翔的那个阻力增加了啊，然后就一下子减缓下来了。第三个呢，就是你如果坐在那个靠机窗的那个地方，打开窗户看的话呢，它那个机翼啊，有一部分是可以张开的，
掀起来的，
就增加飞机的阻力啊。所以通过这三个方法来减速啊，结果没有想到这架飞机在降落的时候。第一是它降落的就是肚子着地，就失去了它那个失控就是那个刹车的装置。第二，机翼没有张开啊。第三，显然那个反推动力，就是发动机的反推动力也没有，所以它等于是减速的三个方式全部失灵了，全部没有。于是呢，你就看到这个飞机以相当快的速度再往前滑，先是着火，因为肚子这个着地以后，先是一段好像是烟尘一样的，然后起烟
爆炸了，
然后就起火，最后撞到一个水泥桩子上就爆炸了。
对，这个里面其实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技术问题，就是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遇到鸟的袭击的时候，要紧急降落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把油给
放掉
啊什么之类的。稍等我们再看一看这家航空公司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批评，以及波音怎么又有麻烦了，因为这又是个波音飞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12月29号啊，星期天在南韩发生的这个空难的事故，现在从各个方面在进行调查，从这个从飞行员到这个飞机啊，然后到机场啊，大概全部在进行检查吧。那么具体的就是失事的原因呢，有可能就是刚才说的不止一个哈，所以呢现在需要多方的来验证啊。首先是两个黑盒子呢，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两个黑盒子呢，因为它那个飞机起火爆炸之后啊，威力还是挺大的，显然它那个飞机上头的汽油没有放掉哈，所以呢引起爆炸呢，他说是除了尾翼之外，其他这个机身的部分全部炸成碎片了，所以这个黑盒子呢就受到了损害啊，于是要让它完全复原呢需要一段时间啊，于是我看波音公司和美国的航天管理局，就是这个航空管理局的人也都到了南韩啊，帮助这个济州航空公司来调查这个空难的事故的原因。这两个黑盒子，一个是飞行数据的记录器啊，另外一个就是机舱里边的这个语音的录音啊，所以呢这两个是至关重要的，对了解最后几分钟发生情况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这个飞行员显然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啊，已经飞行了7000多个小时了，所以呢他应该是应可以处理这些事情的。现在的疑点就是，第一，这个鸟被吸到了这个发动机里边、引擎里边，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第一啊。这个鸟击事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而且呢这个出现过大概十几万次了哈，那么造成就是引擎失灵的大概就几十次啊，也就是说比例并不是那么高，而且呢它是双引擎的这个飞机，所以一个引擎失去动力的话没有影响，第二个还有一个引擎还能正常工作，所以对它的降落、对它的起落架能不能放下来应该没有关联。但是问题是这个突然这个起落架放不下来，这跟鸟击有没有关系现在不知道。第二就是说，即使是起落架两个引擎都失灵了，据说是还有另外一招，就是这个飞行员可以手动的把这个起落架放下来，但是到底为什么没有放下来，是卡住了还是他没来得及做，咱们不知道啊，所以现在还是在调查这个事情，这是起落架的问题。第二就是是不是两个引擎都失速都已经失灵了，也不知道是鸟把两都吸进左右两个发动机里面都受到鸟的攻击，或者是把鸟吸进去以后造成了损害，也不清楚啊，因为现在发动机和那个飞机都炸了嘛，所以呢就搞不清楚了哈，这是第二个要调查的东西。第三个就是现在不知道飞行员为什么他没有进行第二次的复飞，然后急忙忙的就掉了个头以后就冲下来了，结果呢这个就是在他们那个沃安这个机场啊，它本身的跑道长度呢据说是比正常的这个机场呢要稍微短一点，而且呢它一共9200尺的这个跑道呢还在维修啊，其中有1000尺的这个跑道呢它是不能用的，所以呢它这个跑道的长度呢只有8200英尺啊。你看那个，我看《纽约时报》，它有一个这个照片啊，有一个图，他就说这个飞机本身跑道比较短，然后你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必须要降到那个起点，就是它让你着陆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飞机呢，它着陆就是肚皮擦地的时候呢，已经在这个跑道的中段了，再加上减速减不下来，你说它可不是就冲到尽头去了吗？
减速减不下来，然后起落架没下来。如果查出来是波音的问题的话，那这事儿就大了。 因为跟鸟没关系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刚才你说到鸟和双引擎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美国人最熟了。2009年1月15号，美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纽约起飞的时候遭到鸟的袭击，双引擎都有鸟进去，双引擎都失灵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架飞机降落在赫德逊河上了，
对
不对？
对，
那是一个壮举呀。那个飞行员叫萨利·萨伦伯格，他变成了英雄。我还见过他，为什么见过他？在我们隔壁，明天就有的玫瑰花车游行，对不对？那年的是第二年还是哪年我忘了，他就是大礼官，他就坐着那个车了，就从我眼前就很近的距离就开过去了。那一年我也正好去看了玫瑰花车游行，其实平常我还不怎么看的，就是那年就巧了。然后2016年，也就是7年以后，这个事儿呢就被拍成了电影。这电影的名字呢，就是用这飞行员的名字，电影的名字一个字 Sully， 就是他的小名啊 ，Sully。谁演的他呀 ？Tom Hanks， 很棒的一个电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他是英雄，你别看他把飞机降落在河上了，一个人那个都没有啊，死亡都没有啊。
对，
有没有一两个人受伤？我忘了哈。还调查呢，他还是问题呢，他还出了事儿，还对他要进行，还让他负责这个事儿。当然，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电影看完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其实比我们在新闻上看的还是要复杂一些。好，这就是鸟的情况。就是说它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我们看到的这个，当然也有事实，但是完全因为鸟导致一个飞机坠毁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那再回到你说那个跑道的事儿，那跑道呢是这样的，你不管它多少千尺，它跑道都是叫预留长度，就是在你规定的长度以外再加一千尺。
对，
以防万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没有意外的话，那什么事儿也没有嘛。意外就是意外嘛。所以你要准备，比如说这个飞机的跑道是这么长，那人说万一出现一个雾啊，或者出现一个滑呀、啊，什么什么情况，它往前多滑一点怎么办？没问题，我给你加长一千尺。好，还有就是左右两边，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混凝土结构，左右两边它会有东西。那你说在这个跑道旁边放一个大水泥柱子有可能吗？当然没可能啊，因为正常的情况下这个飞机是没问题的，你放什么都没事。可是万一滑了呢？
对，
那万一戳到旁边呢？哎，好，那么就规定了，在跑道的左边右边多远的地方，这个距离内不可以放东西，那说好就完了嘛。现在说是500尺，对吧？那这儿呢正好在这雾安的机场的跑道上有这么个水泥结构，这里面放了一些天线什么知道的，都是有用的东西，雷达啊、天线、啊、都是些设备。那么下面就有人说了，你放在这儿没事儿，因为几千几万次的飞机起降都没有撞到它。但是你知道吗？人家其他国家也有这种结构，可是其他国家存放雷达、天线呢、啊、等等那些的结构呢，它是叫做易碎结构。
对，
什么叫易碎结构？就是万一你的飞机滑出跑道，而且就这么巧它滑出去以后就撞了你这个东西，没事儿，因为这东西啊你轻轻一碰它就碎了。我这说的轻轻一碰是开玩笑的，就是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就飞机的这个冲力和它的重量一碰它就碎了，它不会
就不会引起爆炸了吗？
对，那你这个为什么在当初建造它的时候用这么坚固的水泥呢？啊，用这么坚固的一个结构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呢，现在都是慢慢的会对这个调查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航空公司啊，是一个廉价航空公司，美国有啊，什么 Spirit 呀、啊，那个叫什么
Frontier 是吧？
Blue， 哎，什么
JetBlue
啊？对对 ，JetBlue 啊，什么之类都有，没问题。大家也喜欢，因为廉价嘛。为什么你这架飞机，就这架飞机啊，不是这航空公司，在过去的48小时里飞了这么多地方啊？十好几个地方，48小时就是两天呢、啊，在南韩境内飞来飞去，然后去了中国大陆，然后去了台湾，去了马来西亚，去了日本。这么频繁的使用，而且在其中的一次的时候还说有问题，而且说是这个起落架的问题，还停下来检查过，这些你等着都来会被秋后算账啊。
对，我是看今天的那个新闻当中是说，过去一周里边，他这架 班机啊，就一共飞了38个，
哎呦，
38趟航班啊，那就等于如果要是7天算的话，那一天就是多少啊？五辆趟哈、啊，就是国际国内的都有。然后前一天飞了6条航线，所以呢，人们又对这个事情又提出质疑了哈、啊，说你这么频繁的使用。这个飞机没有明显的就是休息的时间啊，飞机没有明显的休息时间，而且可能也没有维修的时间啊，所以呢，会不会造成密集的使用和缺乏休息和缺乏这个维修，会不会造成这个
问题？现在批评就是你为了赚钱嘛，
啊，对，
你不是使用的次数越多，赚钱越多嘛？
没错，没错。但是呢，就是说从目前这个韩国的交通部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这家航空公司的安全记录还是不错的，比如说飞机的维修保修啊什么的，他还得什么 A 啊，什么 A plus 啊，这些啊，就是说在廉价航空公司里面，它的安全记录是良好的。然后，但是这次你看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呢，肯定是要各方面的原因都要找吧。首先，我就觉得那个混凝土的那个撞柱子，最后它撞到那个小土堆儿，里边是那个混凝土的那个，肯定会要改。
对，
就挪走
吧，搬走吧、
哎。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放在混凝土上面。他们是说，在韩国的其他的机场和在国外的有一些机场也有这样的设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那些可能也都得改。原因就是说，这次的事故给人们提了个醒，就是你装你的雷达没问题，但是你装在一个易碎的，可以减缓飞机这个速度，但是不会造成飞机爆炸的。装在这么一个铁架子上头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装在那个混凝土上头，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的这个情况。